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26号，公元2018年3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二天，审视世俗伦理实验成果；新德里与印南流亡社区纪念西藏妇女抗暴日；担忧中共监控，澳洲国防部禁止工作人员使用微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二天会程，同来自加拿大与美国的各方教育及科学界人士审视探讨世俗伦理实验项目至今所取得的成果。今天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二天，在加拿大两地实验世俗伦理教学的团体向达赖喇嘛尊者及与会各方介绍了数年来的实验进展。
And you already notice research, obviously some awareness about our inner value of these things. So the key thing is I, you, us.
尊者向各方付出的努力表达了感谢，同时指出目前这些项目仍在实验阶段，希望西方国际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因为西方国家曾经历太多痛苦，较为成熟，而南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如今仍充斥战乱纷争，大家应该面向这些充满困顿的地区分享经验，给予正面影响。
One time my visit Israel.
以当年访问以色列的经历为例，尊者回溯，当年首先同以色列团体接触交流，聆听了他们的观点想法。之后的几天又同一些巴勒斯坦人接触，听到截然不同的观点。双方在思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在另一次访问中，尊者会见了一个由以巴人员组成的团体，他们的观点则以协调为主。尊者鼓励该团体，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他们的努力是未来巴以和平相处的种子。尊者强调，这一看似两国间的纷争其实影响甚广，双方既然不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一同生活的命运，更无法完全消灭对方，那么为何不去将精力放在协调之上？在今天的会议结束后，佛学博士图丹金巴向媒体归纳了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他表示，首天议程聚焦如何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透过科学佐证的途径来推动大脑心识的变化，面对先天性与后天养成的初期性格，如何在成长过程中进行引导修正。今天的会议则主要讨论如何去实践。尊者曾在新千禧年的道德伦理与超越宗教两本书中阐释不需借助宗教来推展慈悲伦理的方法以及实践之道，但尊者更加关注从儿童阶段成长时就采取引导教育。今天的会上，加拿大卑诗与蒙特利尔两个已在初级学校中实践内心价值教育的团体向尊者及与会各方介绍了实验成果。此外，美国艾默里大学也分享了该校编订世俗伦理教材的进展。尊者看到各方如此重视世俗伦理教育构想， 并付诸实践，因此非常欣慰。尊者并提醒各方，推动慈悲利他心时，应该去引导学生认识到利他心对自己的注意，去掌握这种聪明的自私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3月12号，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印南的藏人社区妇女团体分别举行集会示威，纪念西藏妇女抗暴59周年纪念日。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在昨天的一场会议中表达了对西藏及世界妇女平权运动的坚定支持。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昨天3月12号，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妇女会分会于首都议会街举办简单仪式，百余名藏人妇女代表呼喊口号，祈祷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呼吁中共向藏人给予自由，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西藏妇女会分会会长扎西拉姆告诉本台，原本申请举办一场大型徒步游行活动，但是未获批准，最终改为集会示威。西藏妇女会还分别向印度总理与总统办公室、新德里中共大使馆以及联合国机构等递交了含有5项诉求的请愿信。5项诉求分别为：第一，敦促习近平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间展开对话；第二，敦促中共政府重审其导致藏人不惜自焚抗议的现行治藏政策；第三，敦促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向中国施压，促使其立即释放11世班禅喇嘛；第四，敦促联合国与世界领袖采取必要行动，来阻止中共对腊荣佛学院及雅青寺的破坏；第五，敦促习近平与中国当局尊重西藏的人权，包括媒体自由。昨天傍晚，新德里妇女会还在桑耶林藏人社区举办烛光游行活动，悼念本月7号在境内为西藏政教事业自焚身亡的藏人采阔。此外，印度南部贝拉库比、洪索、果里嘎三地的西藏妇女会分会共300多名会员，昨天前往麦索尔县纪念西藏妇女抗暴59周年。妇女会成员首先聚集在麦索尔皇宫前，缅怀所有为西藏抗争付出生命的英雄，并且宣读妇女会抗暴日声明。随后从皇宫游行至县政府前，透过县长向联合国人权机构递交请愿信。贝拉库比妇女会会长丹增卓玛告诉本台驻地记者，麦索尔县县长当时向藏人表示，他赞扬藏人妇女至今付出的各种努力，他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藏人抗争。县长还承诺会尽速将藏人递交的请愿信转交给联合国机构。当时在场的印度记者也纷纷表达对藏人的支持，指出这种和平抗争坚韧精神值得印度年轻一代的借鉴。丹增卓玛指出，作为藏人妇女肩负的重要责任，在牢记并感激那些为600万藏人付出努力甚至献出生命的同胞之余，也会继续努力实现他们的诉求，让境内外藏人重聚于布达拉宫前。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指出，3月12号， 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妇女妇权小组举办会议，纪念行政中央官方设立的西藏妇女日。会议讨论主题为交流行政中央女性平权能力提升政策的落实。寺政洛桑森格出席了会议，并致辞表达了他对女性权益的支持态度。他指自己作为一名母亲的儿子，一名妻子的丈夫，一个女孩的父亲，坚定支持藏人社区乃至全世界的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他提到内阁为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包括机会与资薪报酬等方面的公平性而在做出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的规章制度以及流亡藏人宪章中，向藏人妇女提供了平等的寻职、薪水等机会条件，包括司政的职位与议会议员皆为男女平等。司政强调，在藏人行政中央没有任何针对性别的歧视。但是司政也指出，在藏人社会中对妇女存在结构性歧视。虽然在经济与教育方面藏人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在社区中对妇女所持的态度仍然存在区别。他举例说，例如在犯下同样的错误时，女性所受到的社会反弹更为强烈。因此他呼吁各方对这方面给予更大关注。司政同时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对性暴力与基于性别的暴力持零容忍态度。他敦促大众配合藏人行政中央的女性赋权政策，强调没有大众的参与，这一初衷美好的政策便不会生效。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因担忧中共的监控行为，澳洲国防部禁止员工在工作手机中下载微信，这一中国腾讯公司的通讯软体。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指出，澳洲国防部这一举动进一步反映澳洲当局担心中国的间谍活动。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指出，国防部不提供或支持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有网络安全专家分析指出，澳洲国防部对微信的担忧并非仅限于它与大陆政府的密切关系，也与使用者数据可能被利用有关。澳洲认为微信具有收集和监控数据的能力。据报道，国防部禁用微信是澳美等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中企投资的行为之一。针对微信用户的隐私安全，腾讯集团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曾声称不会看微信聊天记录。但是2016年年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报告称，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新浪微博、新浪微信等社交平台需要过滤参与讨论者的相关内容。研究指出，关键词的过滤审查机制限于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注册的微信账号，即使这群用户后来身处海外或改用海外号码绑定原有的微信账号，只要微信账号不变，关键词仍可继续过滤，包括天安门、法轮功、西藏等敏感字词都会被屏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